对不对？就这样子求饶就好，这样才合乎逻辑嘛，是不是？就是不要高高在上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应该怎样，应该怎样。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别人的在能量的层面哦，一定会觉得你是一个骗徒，因为你自己就不够幸福，还要告诉人家怎么样可以变成幸福。那这个，我觉得我教庄子这些年哦，我觉得如果我能够奉劝天下父母一句什么话的话，我都会觉得说，你永远不要去在意你的小孩子听不听你的话，你需要在意的是你有没有比你的小孩子快乐很多。就是如果你的人生的的确确是比你的小孩子快乐非常多的话，那你的小孩子自然而然就会觉得，我想要学我的爸爸妈妈，我想要像你这样子，因为跟你一样我会比较活得快乐。这是一个自然的流动，你不需要花力气去说服任何人，人家只要在你身边就会觉得，哎，真的哎，像你这样子想，像你这样会比较快乐。但是重点是你有没有真的很快乐。那我刚刚说的这种理想状况的相反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身为长辈啊，或者是身为老师辈，或者是身为人的家长，他们把自己的很多的不快乐哦，深深的埋藏在他们的内心深处，然后假装他自己人生是很成功的，道貌岸然的样子，但是实际上他的人生，他的心底是埋藏着很多痛苦的。那这样子的假装是很有修养的父母，往往他们的小孩子里面会出现一个到两个，是让人家觉得为什么这么德高望重的人，他的小孩子会是精神病患者。你知道他那个压力的部分会有，他的家人会有很敏感的人抢先感应到这个父母不对劲的地方，像一面镜子一样反映出来。就是你觉得社会上好像很受人尊重的那种人，但是他家里面却有一两个人是发疯的，就是这种投射出来的问题是蛮危险的。所以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自己里面哦，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够弄得很干净，而不是很虚伪的哦，就去做一个好像道德上面好像很了不起的人，那这些都是在道家来讲是有一点危险性的吧。当然我们现在讲一讲也是几乎是有一点扯到闲话了吧。但是这些东西要怎么做到呢？我想我们之后的这个庄子的那期篇会慢慢的让我们变成能够摸索到一些逼近这个目标的一些方法。然后呢，上个礼拜的课也讲到了一些，就是说关于我们的人呢，其实情绪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来讲应该是独立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通传对不对？宋荣子境界，就是说在相对的大小的分辨之后有宋荣子境界，就是人要情绪是要跟这个世界独立的。然后在宋荣子境界之上呢，还有列子的境界，那列子的境界就是说你的人生要有一个你很爱的正面在追寻的东西。那当你有一个你很爱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太会把精神花在那些狗屁牢骚的那些你不爱的事情上面了，对不对？就是当我觉得我的人生有一些很有趣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我真的不想把时间花在跟我的另一半吵架或者跟小孩子怄气上面了，是不是？那至于说我们人的情绪基本上是独立的这件事情，那上一堂课也举了那个空船这个例子吗？是不是？那空船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人往往是要有一个他觉得可以勒索的对象存在的时候，他的情绪才会起引起这个情绪的结构。如果他是没有可以勒索的对象，就好像你走路不小心撞到玻璃门，这个我很会了，就是那其实呢，自己去撞玻璃对不对，也好像不能怪谁。在那个时候就算撞得很痛很痛，可是你也不太知道该怎么生气对不对，那个受到的伤害是一样重的，但是呢你不会觉得很气。可是如果你是走在路上，人家不小心从后门踩到你的脚一下，虽然不很痛，可是有可以责怪的对象啊，这个人怎么走路的，对不对？整个的情绪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有心的余地去承认啊，就是情绪是一个非常内在的事件，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事件，是我们自己里面制造出来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向外在发作的一个东西。那当然这件事情我现在在台上讲是很轻松的，可是如果你的生命中是有你的另一半，对不对？朝夕相处的另一半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在每一个当下 当你觉得你被对方惹到有情绪的时候，能够看得到，这是我自己里面的诚实让我有情绪的吧？那这个其实就需要很高的定力了咯。但是这个我觉得是需要慢慢的在实践人生之中去承认这样的事实，然后承认了这样的事实，然后要求自己越来越做到，这样子我们的人生才会比较幸。因为如果我们用一般社会上面讲的幸福论的方法，往往是得不到真正的幸福的。好比说我们这个社会上面哦，过去的女性角色是很被欺压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年代就是父权年的社会比较严重，对不对？于是呢，到了近代就有所谓女权主义的思潮，是不是？所以女人可以争人权，女人可以怎样，可以不要受欺负。当然以不要被欺负的角度来讲，你要求自己站在一个公平的待遇的角度，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在现在的一些访谈里面，一些社会普查的结果呢，又发现一个很吊诡的现象，就是呢，那些完全不知女权为何物的，比如说回教国家，他们那种很三从四德的那种，我们心目中是那种被压迫被欺压的妇女，跟那种完全女权已经开发解放的国家的女人相比哦，你以为那些女权已经开发解放的女人会比较幸福吗？结果没有，这是一个很惨的事情。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搞了一个运动，让我们知道如何对这个世界说出我们要什么，结果没有比较幸福。